婚姻触礁怎么办？作者杰·亚当斯。虽然菲尔和艾美丽夫妇来找牧师做婚姻辅导，但他们不是要牧师帮他们解决问题，事实上，他们已经立定主意要离婚。可他们是基督徒，知道离婚是不对的，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离婚的圣经根据，他们没有犯奸淫，没有遗弃对方，唯一的问题是他们的婚姻太让人痛苦了。他们想，只要我们能使牧师认同，我们的婚姻简直无法维持下去了。也许牧师会告诉我们，神对这种情况是会法外施恩的。他们第一次来见卡宁安牧师，倾吐心事，存的就是这样的心态。艾米丽说，你看，我们的婚姻已经完蛋了，我对菲尔一点感情都没有了，也再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把婚姻重建起来了。菲尔也用差不多同样的语气说，牧师，也许你很久没有听到这样的事儿了。说来也是，我们之间虽然有许多意见相左的地方，但这一点他却完全说对了，我们的婚姻的确已经完蛋了，我以前对他怀有的那一点爱都已经干枯了。他们说完就闭口了，怀着不安的信心，内心深处知道离婚是不对的，但一定要把结论说出来，这样的话牧师还有什么话可说？他们之间已经没有感情，没有爱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他们在等牧师说话，希望牧师替他们做最后裁判，宣布说，既然你们的婚姻已经到了尽头，我看除了离婚以外也别无选择了。他们希望听到牧师说这样的话，或类似这样的话，好除掉罪恶感所引发的良心的些许不安。他们真正需要的是灵魂的止痛膏药。听到你们现在身处这样的困境，为难的境况，我非常难过。我明白你们为什么要来求助。当婚姻触礁发生问题，当你们指望用各样方法来挽救婚姻却都失败的时候，你们是需要帮助的。你们说你们之间已经没有爱，没有感情，这是非常严重的事。假如你们不再相爱，那只有一件事可以做。来了，他们想，牧师要建议离婚了。那就是你们要学会如何彼此相爱，
学会爱。
他们几乎同时反驳，
你说学会彼此相爱是什么意思？
菲尔定了定神，立刻提出疑问。艾美丽也用不屑的语气说，
我们怎么样去学？怎么可能在情意已尽的时候产生感觉？
我说的不是感觉，我说的是爱。爱与感觉是两回事。虽然好莱坞电影、电视和《花花公子》杂志会说两者是一回事，首先，爱不是一种感觉。在说其他任何有关爱的内容与意义之前，爱首先是决心为对方的益处行，因为是神告诉我们这样做。因此，爱的起点是由讨神喜悦的心智。爱一个人是愿意尽力满足对方的需要，因为你知道 是神要你这样做。真爱彰显出来的地方，爱的感觉会很快随之而来。
嗯？我可没想到你会这么说，菲尔回答。
我也是这么觉得，艾米丽应声地说。事实上，我怀疑你所说的一切。你怎么可能教人去爱？学会去爱是什么意思？
让我先解释一下圣经中爱的意义，然后告诉你们如何去学会爱。第一，圣经的每一处，神都命令我们去爱。你不会命令别人要有某种感觉的，对吧？
大概不会吧。
比如，如果我下令要艾美丽生气，你不能因为这一声令下就立刻生起气来，对吗？
应该不能。
现在请你们听听这段经文。爱主你的神，爱人如己，这是神的诫命。神命令我们去爱。如果爱首先是一种感觉，爱就不可能是命令。你们看到了吗？
我想我明白，菲尔说。但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
关系大着呢，菲尔。你看，神命令你爱你的妻子，请看神借着使徒保罗写下的教导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记住，基督为教会死在十字架上。
你的意思是，我要学习爱艾米丽，爱到愿意为她而死吗？
正是如此。
那还是算了吧，学习到爱到她这样的地步，我绝对办不到。
不，我们不能就这么算了，因为这是神的命令。但是也许你可以从低一些的标准开始。圣经还命令我们爱你的邻舍，他是你最近的邻舍，你跟他同时同寝。
我连把他当作邻舍来爱也不能。
哼，我也不能这样爱他。
是吗？你们这样说我很难过，但是仍有希望。圣经坚持我们要有爱心，即使是要你按最低标准去爱。神命令我们要爱你们的仇敌，看到了吗？你们没有其他出路，你们必须学习彼此相爱，这是神的命令。
哦，不要。
不要。
要，事实上大有希望，因为是神命令我们去爱。神从不会命令他的儿女去做任何他不赐下方向和能力去完成的事情。
天哪，我本来是找你帮助我们在痛苦的婚姻中找条出路，你却把我们捆在婚姻中，而且捆得更紧了。
谢谢你，虽然没有什么可谢的。
是的，真是没什么可谢的。
等一等， 我还没有说完。假如你们真的想摆脱痛苦，我可以帮助你们，但是你们永远都不可能从拆散婚姻中找到出路。事实上，假如你们要走拆散婚姻这条路，你们会遭遇更多的困难。你们不能在背叛神的同时又期待事情进展顺利。奸诈人的道路崎岖难行，人永远不能通过追求平安而得到平安，不能通过寻求幸福而得到幸福，不能通过努力摆脱痛苦而从痛苦中解脱，这些都是副产品，总是会挣脱想要追逐他们的人。平安、幸福和从痛苦中解脱只会临到那些一心一意讨神喜悦的人，而不是那些讨自己喜悦的人。如果你们能承认心中存着要终结你们婚姻的罪恶念头，并为此悔改，如果你们愿意让我来帮助你们学习遵行神的话语，平安和喜乐就会比你们预料中更快地临到你们。但让我把一件事说清楚，你不能为了解除你们的痛苦而遵行神的诫命，你们必须顺从神的话去行事。首先，最重要的是要讨神的喜悦。
是呀，我们确实想要讨神的喜悦。事实上，我们就是抱着这样的目的来的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正在计划要做的是错的，我们希望你有办法把它弄对，但是我觉得好像不大可能了。
是不可能，艾美丽，但是你把刚才的话说出来，我很欣赏你的诚实。但是怎么可能把我们这样烂的婚姻重建起来呢？这当然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，但看来不太现实。牧师，你有没有夸大其词？菲尔，我知道对你们说来好像很不实际，但如果你们真正与神相交，按神的话语去行事，我敢保证在6到8个星期内你们可以得到一个快乐的婚姻。
这听起来好得难以置信呢。
我晓得是令人难以相信，但我看过许多成功的案例，足以证明我说的是真的。但我要警告你们，这样的美事不会单靠说说和美好的决心就会出现。神不会允许我们光说不练，神要我们有所行动，神要求我们有所改变，那种改变是很难的，你常常不喜欢神要你做的事，可你却非做不可，因为是神要你做的。你也常常不晓得神为什么要你这样做，但你非做不可，因为是要讨神的喜悦。有些具体的事要做，第一件就是求神饶恕自己，然后互相饶恕。你们说怎么样？
我觉得也没有别的路可走。
我可以试试看。其实我从没有真的要破碎我们的婚姻。
好，现在让我把合乎圣经的爱的基本动力给你们解释得清清楚楚。首先，我们已经说过，爱不是感觉，爱首先是通过给予表现出来。感觉是以自我中心的，爱是以对方为重的。请看这段经文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他是爱我们，为我舍己。同时请记住前面我引用的以弗所书的经文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圣经中有关基督的爱的每一节重要经文，都是夫妇之间一切爱的典范。这种爱是付出，而不是感觉。因此，你们要从这里起步，你们必须学习如何付出，你们必须倾尽所有来满足对方的需要。这当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，因为你们已经建立了一套索取和期待，并要求对方满足自己的模式，而不是付出和满足对方的方式。这些都必须要改变。你们要学习付出，甚至是对那些不可爱或不爱你的人。记得，耶稣基督是为罪人、背叛他的人和他的仇敌舍弃自己的生命。你们知道，你们也能这样做，因为他告诉我们要善待我们的仇敌。主说，你的仇敌若饿了，就给他饭吃，若渴了，就给他水喝。他没有说首先要感觉到爱他，然后再给他，不是这样的。主耶稣只是简明地说，给。假如要等到对我们的敌人有好感，对他发出善心时才给他们吃喝，他可能在等待中就渴死、饿死了。我们是要给他们所要的，因为这是神的教导，不在乎我们的感觉如何。
但是，假如我们向对方做心中根本不愿意做的事，我们不就是假冒伪善了吗？
不，艾美丽，你的人生观还是以感觉为导向，而不是按圣经的原则。假冒伪善不是以你情愿或不情愿做某些事来衡量。无论今天的人怎样说，你就是要做神吩咐你去做的一切，来讨神的喜悦，不管你感觉上愿意不愿意做。
我简直听不懂你所说的，牧师，请你跟我说清楚一点好吗？
好，给你举个例子。今天一大早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我感觉上不情愿做的事，一件我不想做的事，起床。这件事有把我变成假冒伪善的人吗？
没有，当然没有。
同样，即使你感觉上并不情愿，但是你去爱人，并不会把你变成假冒伪善的人。只有我到处告诉别人说我喜欢一大早起来，其实我是不喜欢的，那我才真正是个假冒伪善的人。我们照神的话去行事，虽然不甘心情愿，只要我们不乱吹我们真正的动机，那都不是虚伪的行为。我早上要起床的原因是，我要向神负责，向我的老板负责。你向别人付出爱的理由，基本上也是一样，因为你要讨神喜悦，从而在神的眼中成为负责任的丈夫或妻子。只要你的行为不是发自虚假的动机，比如说我这样做是要讨你欢心，因为你对我是非常的重要，否则就与虚伪无关。
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，不过你说我们必须要从饶恕做起，假如我并不感到要饶恕费尔，道理也是一样的，对吗？
是的，现在你开始明白了，饶恕首先也不是一种感觉，从根本上是一种应许。当你信靠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时，神就应许不再纪念你的罪，用来攻击你。这不是说神忘记了你的罪，神从不会忘记任何事。真正的意思是，神再不会拿你所犯的罪来对付你，跟你算账。因此，当你饶恕一个人的时候，关于对方所犯的错误，你要承诺做下列三件事：一，以后不再翻旧账来对付你；二，不再对任何人数算你的不是；三，自己不应再念念不忘你的不是。要是我们对别人有正确的感受，唯一的方法是从对他做正确的事开始。因此，要对别人有合意的感受，最后甚至要忘记所有他曾得罪你的地方。就是当你说我饶恕你的时候，要履行上面的三重承诺。你看，你不需要先感到要饶恕别人才去饶恕别人，你就是要饶恕。这其实是与我们一切感受相反的。基督耶稣告诉我们，一天得罪你七次的弟兄，如果有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，你总要饶恕他。你明白了吗？
哦，我明白了，恐怕是清楚的不能再清楚了。我只是不相信我和艾美丽有能力去这样做吗？
很好，能听到你这样说，真是再激励人心不过了。因为这件事，凭你们自己的力量做不到，但你们也不能呆坐一边，等待神给你们力量之后才去做。在上面提到的路加福音同一章中， 主耶稣教导门徒要一天七次饶恕人的时候，门徒用这样的话来回答主耶稣：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。这话表面看来非常虔诚，但实际上是逃避责任的借口。主耶稣不屑回答，反而驳斥他们：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，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来栽在海里，他也必听从你们。你难道不明白主耶稣的意思吗？主耶稣的意思是说，你不再需要更多，即便是你现有的信心已经足够结出令人惊讶的果子，只要你顺服地实践这份信心，这对你们两位也一样。你们二人都是得救的基督徒，你们都相信基督的受死与复活，明白罪得赦免和永生的确据。你们有神的圣灵住在你们心中，靠你们自己不能顺服神，这是全然真实的。但你们不需要靠自己的力量来遵行神旨意，你们也无需更多，只要你们愿意踏出顺服的一步，去做神在圣经中吩咐的事，神一切的资源就都已经摆在你们面前，任你们使用。只要你们能真真正正的以祷告和信靠的心来顺服神，主耶稣会加给你们所需的力量，因为他曾经应许过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主加给我们的力量，常常是在我们有实际行动，凭信心顺服主的吩咐去行事的时候才加给我们。因此那些不按神的要求以顺服的信心前行，反而不顺服的原地不动等待的，却领受不到这份力量。神的每一条诫命都应该给神儿女盼望，因为正如我之前指出的，神从不会要求他的儿女去做任何他不赐下引导和力量去完成的事。哦，好了，我能看到关于这些事情，神预料到的比我所想的要多很多。我相信我已经开始有盼望。既然圣经赐给我们这一切，那么也许关于我们的其他问题，圣经给出的解答也许比我想象的更多。
对，菲尔，关于这一点我们要彻底弄清楚，圣经不仅仅是提供比你们的问题还多的答案，而是对所有的问题都有答案。神已经在他的话语中告诉我们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。
好吧，我也愿意这样做。我们怎样开始，怎样进行？
很好，当你们寻求神的饶恕和彼此的饶恕之后，在你们离开之前，我会告诉你们怎样做。我会给你们这星期回家做的作业，但在这些之前，还有另外一件事，我有几句话要说。菲尔，我们来一同再看一次《以弗所书》
五章的经文，请记住，神的命令是，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。整章都在清楚地说一件事，重复地说，就是命令丈夫，不是妻子，爱。如果你的家庭没有爱，主要是你的问题。在家中产生爱，维护爱，使爱增长，这是你的责任。
现在我也觉得有希望了。
艾美丽，我很高兴听到你这样说，因为在这段经文中也有跟你有关的责任，我等下会说清楚。现在我们继续。保罗指出，丈夫是家里的头，正如基督是教会的头，这就意味着确保家中有爱，主要是丈夫的责任。做头的是有权柄，但是一切应该从责任开始。总结一下，神所说的头，就是在家中承担爱的领导的责任。这样的领导必须是效法基督爱教会那种爱的领导榜样。简而言之，每个已婚的基督徒都既有特权又有义务来展现基督与教会的关系。至于你，菲尔，你清楚知道，不是教会先爱基督，而是像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所说，我们爱，因为神先爱我们，而且爱是完全出自纯全的恩典。我们在神面前没有任何值得被赞赏的地方。神按着他自己的旨意定义把爱加给我们。因此，菲尔，无论何时你觉得很难表达爱的时候，要记得神要爱我们也很不容易。
我一直想要做家里的头，但我从来不知道如何开始。
我也想要他负起做头的责任。
好了，在我要给你们留的作业里，你们有许多可做的，会在这周给你们一个很好的开始。艾美丽，神并没有将爱视为你在家中角色的最重要的特性，但是神坚决要求你顺服。教会怎样顺服基督，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。现在让我解释这句话的意思。我想你会发现有许多惊喜与这条诫命相连。读到这里，你完全应该知道还有盼望。今年有上千对夫妇寻求真正的圣经辅导来解决婚姻问题。菲尔和艾美丽只不过是其中的一对。请问你的婚姻近况如何？是否一样已经触礁？但是还有盼望，然而这盼望从任何别的地方都找不到，唯有在主耶稣基督里才能找到。